它虽然只有四章，很短。我想如果我们大家这几次上课哈，我们回去哈，这两卷圣经好好的读一下哈。你读熟了哈，我再讲你会很容易懂哈。路德记很短，四章，所以大概一个晚上很简单，你四章就可以读过一次，好，就很容易读过一次。因此，如果我们这三个月在上课的话，如果你每一次都有把路德记读一次的话，我想你至少就读了几十次哈。那路德记很短，很容易读，好，那也是很美的一卷这个经卷哈，它的内容相当丰富。路德记是如果照圣经来看哈，它开头第一章就说当士师秉政的时候，所谓士师秉政哈，就是士师时代啦。那士师时代那一段时间，就是以色列百姓等于是一个空窗时期。当耶稣亚过世以后哈，就没有人来领导以色列百姓，好，一直到这个撒母耳先知的时代，好，所以在先知时代以前哈。一直在这个到这个撒母耳记里面的先知时代哈，那里就有记载这个以利啊，还有再来就是撒母耳哈，那以后就是先知时代跟祭司的时代哈。那以前哈，之前就是没有人在领导啊，所以那一段时期啊，神会兴起士师来领导啊，因此那一段时期叫做士师啊的时代。那么在士师时代里面哈。士师时代里面发生这么一段故事哦。那么到底这一段故事哈，为什么在士师时代会发生这样一段故事哈？其实这个也是很让人去不解的地方啊。当然也有人说这个其实不是在这一段时期，好，可是圣经没有那么清楚的这么来写哈。所以一个小家庭的故事却能够影响整个以色列的历史，好，甚至能够影响全人类的历史哈。这个真的是值得我们去思考，好，那么路德哈，如果我们从家谱来看，他也是大卫的曾祖母啦，好，那么从大卫哈生出大卫的后代里面哈这个生出耶稣基督了，啊，所以弥赛亚是从大卫的这个后代里面哈生出来，啊，因此这是一个相当值得我们去思考哈。那这个路德记的时代背景，我刚一开头就讲说，它是在士师时代啊，大约哈它的年代，啊，它的年代大概是在主前1620年到1117年之间了哈，大概是这个时代。好，那士师所谓士师时期，就是从耶稣亚死了以后开始哈，就称为士师时期。在这个士师时期当中哈，总共哈，如果我们士师记我们上过没有？士师记有没有上过？上过了哈。你上士师记，你会发现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循环，就是以色列百姓哈，他们在平安的时候，然后就会在平安当中就会软弱，开始就这个去拜偶像啦哈，这个不归向神啦，啊，那么神就兴起外族人来苦待他们。那他们被苦待得很苦，他们就开始呼求神，然后再悔改归向神，那么神就从他们当中再兴起士师来救他们脱离外族人的手，好，让他们再过一段平安的日子。可是人在平安的日子又软弱下去啊，所以总共历经九个时期啊，这样的一个信仰的堕落。那有七次被这个邻国的这个民族来奴役哈，那有五次内乱。那总共有14位领袖士师哈，14位士师兴起来治理他们，所以这个士师时代事实上就是一个很败坏混乱啊的一个时代。那么也可以说是以色列百姓信仰最堕落的一个时期哈。那甚至在士师记的最后一句话说，那时国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哈，我们应该还记得这一句话，士师记最后一句话，我们看一下，21章25节哈，士师记的最后一句话哈，说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 个人任意而行的哈，所以啊，这个四世纪的一个最直接典型的描写就是这一句话，确实是这样哈，国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啊，所以那个时代哈可以说是绝对自由的时代，但是自由到没有法纪，自由到没有啊神的道理在约束，好，自由到不遵守律法，自由到他们认定他们国中已经没有领导者。那国中没有领导者是不是就没有领导者？没有啊，是神在领导，不是没有神在带领他们，可是他们心中不敬畏神，哦，所以在那个时代里面也是一个混乱的时代，哦，那么祭司，哦，也没有负起这个带领百姓归向神的这个职责。在以色列人当中，哦，事实上祭司就是他们信仰的领导者，他们的生活重心是以会幕为中心嘛，好，所以我们看《生命记》里面哈，跟那个《民书记》里面都有记载哈，他们每到一个地方扎安营的时候，都是什么？对着会幕安营，对着会幕。所以事实上，他们的信仰中心就是会幕。那么进入迦南地以后，就是圣殿。好，那么既然是信仰中生活的中心是会幕跟圣殿，表示他们的生活就是信仰。那么在他们的信仰生活里面呢，这个圣殿啊，就是他们的生活的中心。因此，生活中心里面哈，由谁来负责做啊这样的一个啊百姓啊整个社会的领导者是谁？就是祭司嘛。但是祭司哈没有负起啊这个带领百姓的职责，反而怎么样？祭司本身都软弱堕落啊，所以在四世纪里面哈，到这个四世纪的17章哈，也是8章，好，我在讲义的第一时代背景的第二点，好，第二点中间哈，有一位祭司是守江湖式的祭司，好，这个是四世纪里面记载的哈，哎，守江湖式的祭司，哎，如我们读过应该都知道哈，那也因为后来一次这个暴行哈，触发这个兄弟民族间的疯狂战争，在四世纪里面就这样，所以整个四世纪他。啊，一直堕落到450年之久，哈，哦，这可以说是相当值得去思考的一段时期。那路德的这个年代，哈，照圣经里面来查考，他就是在四世秉政的时候，哦，那我们如果仔细把查考起来，哈，哦，应该是属于在四世时代的早期，好，哦，可是哈，哦，在其他圣经里面都找不到，哦，都找不到有这样的一个精简的记载，哈，哦。但是哈，在路德记里面有记载，这个撒门生波阿斯哈，就后面的家谱的时候谈到波阿斯的家谱里面，就提到这个撒门生波阿斯。那这个撒门是从谁来？从拉合氏。拉合知道是谁吧？拉合啊，妓女，对不对？那时候派12个探子里面，啊，不是，那时候他们有2个探子哈，在这个妓女的家中有没有？好，那个。到耶利哥城的2个探子啊，耶稣亚派去探耶利哥，要攻打耶利哥的时候，好，就是这个基里拉合，所以这波阿斯是从拉合生的，好，因此哈，拉合是属于啊这个他们要进入迦南地初早期嘛，好，以色列人要进入迦南地，要攻这个耶利哥城的时候碰到的，所以。如果拉合哎，如果这个拉合从那个年龄来算的话，又生撒门，然后再生波阿斯哈，那因此这个波阿斯应该是算在四世时代的比较早期，他不可能太晚期了，啊，因为年龄来算应该是属于早期啊。那这一些都是参考哈，因为我们只能够这样来推断哈。那至于路德记的作者哈，这是啊一个早期历史的一个记载啊，所以它大概是在主前1600年到1500年当中哈。那有些啊这个圣经译本里面哈，它也大略有提到哈，啊，不过这一些都不是很正确哈。到底是写在什么时候？我想这个资料我们只当参考就好哈。好，我们要谈的就是最重要，就是本书的一个特色哈。我刚一提到这一卷圣经有它很 值得我们去思考的地方哈。路德记可以说是士师时代的沙漠中的绿洲了。整个士师时代以色列到处充满败坏、混乱跟痛苦，因为士师时代是以色列百姓最后一页，不是第二页，第二页最后一段整个士师时代就是以色列人的信仰最堕落的时期，但是在那样的一个时代里，我们却看到，好像在那一个混乱的地方有一块绿洲，所以这个家庭好像在那个混乱的时代里面的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家庭，很敬虔。很敬畏神、很敬虔诚的一个家庭，或者一群人，包括他周遭的人，等于是一群人，他们还是本着敬畏神的心，所以这一群人虽然处在那种罪恶的环境里面，但是他们却能够不跟这些百姓一样堕落下去，所以这是很特别的地方，那我们读路德记就好像把我们带进去这个爱的陈列所一样，因为这里面的所有的人物他的角色都正面的，没有反面的。如果我们看四世纪里面有完全不一样的情况，但是这里面都是正面的人物，没有反面的人物。所以我们发现说，在路德记里面所记载好像充满着爱啊，一个那么罪恶的世代，怎么会有那么多爱？爱怎么会那么的丰盛？这个又是很特别的地方所以看到家庭的爱，看到夫妻之间的爱，看到长辈对晚辈的爱，看到晚辈对长辈的爱，真的让我们觉得说，这个路德记里面确实是不一样。那么除了这些，还让我们看到家庭里面的这种关系，这个婆媳关系、妯娌关系、主仆关系，这一些都在路德里面都描写得很透彻，很值得我们去思考。我们看最后一页最后一页的最上面第二行本书告诉我们神如何看顾一个孤苦的老年寡妇，又如何以恩爱覆庇一个外邦的小女子，那么借着他将爱倾倒在整个以色列国，甚至广遍世界。如果我们再看路德记下去，我等一下就会讲，路德记有拣选的真理，路德记有教会的真理。如果我们再看下去，我们发现里面确实有这样的道理，值得我们去思考好，第三点，本书突出的拣选的道理外邦女子本来没有资格摩亚女子是外邦女子，路德是摩亚女子摩亚女子是外邦女子她不能进入耶和华的会中，这在律法里面有规定的，但是她今天却能够成为这个成为犹太人的这个祖先之一甚至成为大卫王大卫王的祖先。这个是是很特别的一个拣选的的这种道理神特别从这么卑微或者人所瞧不起的以色列百姓所瞧不起的这些外族人当中来兴起来让我们看到说神的拣选的一个很特别的意义第四点，本书的是解释救赎真理的最好实例。路德记里面有买赎条例那个我们以后会特别把这个买赎条例再做一个解释这个买赎条例就是救赎的道理，人犯罪要用什么来赎罪？羔羊，用羔羊来赎罪那么从人类始祖犯罪以后，神就教导人类始祖要献祭，所以那个时候亚伯就开始献祭。亚伯为什么懂得献祭？一定是父母亲教的亚当夏娃亚当夏娃他们献祭的方式从来神告诉他们要献祭嘛。所以当时亚当犯罪的时候，他们那时候根本没有在吃动物的肉，动物的肉从什么时候开始吃？挪亚出方舟以后，对不对？那是神怜悯人，因为气候开始变化，人如果不吃肉的话，身体就没有办法适应环境所以神那时候开始才让人可以吃肉，以前都不吃肉的，以前只吃蔬菜水果那么当时亚当他们就用这个羊的皮来做衣服，那么羊就是来献祭，皮做衣服那到亚伯跟该隐亚伯他牧羊做什么？牧羊不是要吃 哦，牧羊就是要献祭跟做皮衣啊，所以那牧羊的目的是在这里。那既然是这样哈，哦，这个献祭的条例是从亚当开始，那从亚当那时候因为犯罪以后，神要开始给他这样的一个啊一种这个救赎的观念啊，哦，就是要借着献祭赎罪。那么以后正式颁布这个献祭的条例啊，哦，就是从啊以色列人在西乃旷野的时候，神在西乃山开始颁布这个献祭的条例，包括所有的律法的条例都在那里颁布。好，哦，那献祭的条例里面就是你犯什么罪，好，哦，你就要献什么祭。那么什么时间要献什么祭？好，哦，那五大祭我们讲过没有？立位祭、五大祭讲过没有？有没有上过？好，哦，没关系的哈。那以后有机会哈，哦，再告诉。如果还有时间的话，我可以跟大家谈一谈五大祭哈，哦。那五大祭里面有分哈，哦，赎罪祭、赎愆祭、啊，哦，还祭啊，这个平安祭跟赎祭，哈，哦，五大祭哈，哦，还有七节祭，那些都有相当的意义在哈，哦。那这个路德记里面就把救赎的道理来啊隐藏在里面了，哦，神在这里已经隐藏他的救赎道理。好，哦，这个救赎道理就是利用律法里面有一条一个条例叫买赎的条例，兄死了。哦，哥哥死了，弟弟要赎兄弟的妻，包括他的产业，为他留货，生儿子归他哥哥的这个名下，为他留货。好，哦，那这个就是一种买赎的条例哈，哦。那买赎条例对这个赎的人来说，他是啊一种损失，因为他的财产要损失啊。我付出财产来赎，我是不是损失一些财产？那赎回来那个又不是我的，我要归到这个啊哥哥或者亲戚的名下，好，哦，所以对他来说，他不是得到，他是损失减少，对他财产是有影响啊，哦。但是哈，哦，这个表示说买赎条例就是你要付出嘛。那么神哈，哦，在救人。我们今天人有罪，好，你必须要付出代价，你才能够赎罪，所以要借着羔羊献祭的这个献赎罪祭的条例里面，就是说，今天我献祭的时候，这个牛羊牵到祭坛旁边，手要按住这个牛羊的头，表示什么？我的罪归你，你的好处归我。然后把这一头牛羊杀了，献在祭坛上，烧给神，来为自己赎罪。好，哦，所以这个献祭就是付出嘛，牺牲嘛，借着牛羊的牺牲，然后让我的罪能够被赎。好，哦，那么神为了救人，神对人的救赎，就神要救赎世人，所以神要救赎世人，就是用这个买赎的条例来救人。好，哦，所以啊，一人被一次被献上，我们就能够永远被赎。好，哦，在罗马书第五章哈，哦，里面有提到这个买赎的条例，好，哦，好，哦，一人一次被献上，好，哦，那么我们就能够啊，借着啊他的义行，我们就能够成为义，好，哦，借着主耶稣基督，因为他是无罪的，所以他能够成为我们的赎罪祭，好，哦，羔羊的血不能永远赎罪，一次献赎一次，你再犯罪，你要再赎，但是我们借着主耶稣宝血的赦罪洗礼，我们一次就能够被称义。就不用再连连赎罪，以前是要连连赎罪哈，哦。第五点，本书的重点哈，哦，还包括介绍大卫的家谱。好，哦，所以在四世时期哈，哦，我刚刚讲有四五百年当中哈，哦，这么漫长的黑暗的时期里面，是以色列百姓信仰堕落的时期，但是神没有丢弃他们，神一方面为他们兴起士师来救他们，一方面神在那里哈，哦，来做一项很长远的计划。好，哦，就是要兴起一位合神心意的人啊，哦，也就是大卫。好，哦，然后来结束这个黑暗的跟败坏的时代。好，哦，所以借着大卫要来拯救他们。好，哦，然后啊让他们回到神啊神的面前哈，哦。这个是啊是路德记的好，哦，的这个很特别的地方。好，哦，那我们再看，当大卫王的家族背景介绍在我面前，他是虔诚人的后裔。生长在爱的家庭当中，哈，本书是犹太人在五大节日所读的书卷之一。按犹太人的习俗，在逾越节 要读雅歌，五旬节要读路德记，祝棚节要读传道书，普尔节要读以斯帖记，雅比叶，好，雅比叶九日哈，纪念圣城被毁要读耶利米哀歌。好，所以这个路德记哈，在以色列人的生活当中是非常重要，分量很重的。好，因为在每一年的这个五旬节就要读路德记。好，这是在律法里面规定哈。啊，这是有关路德记的概论哈，这个啊给大家参考。那我们啊讲义哈啊这一本赵传道的讲义员他也有写哈，他有把路德记哈，他也有写了一些他所收集的啊资料哈，他也把它写出来。啊，那特别他也啊从这个路德记里面来做研经的主题哈，研经的主题它分成几个部分，就是从律法的观点来看，从信心的观点，从爱心的观点来看哈，那么也来谈救赎，谈伦理哈，那么谈这个救恩的预表哈，跟谈祝福，还有谈婚姻啊，所以在路德记里面，他也分了这么多项哈，总共十项在谈路啊，所以路德记如果要讲，是有很多内容可以讲啊，因为他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看不同的问题，好，那也可以从整卷当中来看某一种主题啊，或者从人物的互动里面啊来看他的。啊，这个生活的教训，啊，这一些都是值得我们去探讨的哈，啊。所以路德记确实有它啊，值得我们去啊思考的地方哈，啊。那我们今天先来看第一章了哈，啊。好，我们看第九页讲义第九页。
当士师秉政的时候，国中遭遇饥荒，在犹大伯利恒有一个人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往摩亚地去聚居，这人名叫以利米勒，他的妻名叫拿尔米，他两个儿子一个名叫马伦，一个名叫基连，都是犹大伯利恒的以法他人，他们到摩亚地就住在那里。后来拿尔米的丈夫以利米勒死了，剩下妇人和他两个儿子，这两个儿子娶了摩亚女子为妻，一个名叫俄尔巴，一个名叫路德，在那里住了约有十年。马伦和基连二人也死了，剩下拿尔米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子，他就以两个儿妇起身要从摩亚地归回，因为他在摩亚地听见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赐粮食与他们，于是他和两个儿妇起行，离开所住的地方，要回犹大地去。拿尔米对两个儿妇说：
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也葬在那里，除非死人死，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然后你见路德定义要跟随自己去，不再劝他，二人同行来到伯利恒。他们到了伯利恒，合成的人说：这是拿尔米啊。拿尔米对他们说：不要叫我拿尔米，要叫我玛拉，因为全能者使我受了大苦，我满满的出去，耶和华使我空空的回来，耶和华降祸于我，全能者使我受苦，既是这样，你们为何还叫我拿尔米呢？拿尔米和他儿妇摩亚尼子路德摩亚地回到伯利恒，动手割大麦的时候。好，路德记哈，我们查考的话，我们可以用几个方向哈，从这个地域哈，地理这个方向来看哦，就是说他们从摩亚地到从伯利恒到摩亚地哈，然后再从摩亚地再归回，啊，说大概可以这样来分哈，那归回以后哈。遇到这个割麦子的时候，啊，然后再来就是啊，波阿斯属这个啊路德啊，大概就是可以分成这几个段落来看哈，啊，这是大段落的分法。那第一章哈， 第一章就是以利米勒一家，就是拿阿米的丈夫哈，他们在遇到饥荒的时候，就从伯利恒哈，他带着妻子两个儿子哈，一起到啊这个摩亚地去聚居哈。那啊这个他两个儿子，一叫马伦，一个叫基甸，那么一去啊住了就十年啊。那这十年当中的变化相当大啊，这十年当中哦的变化哈，就是他啊这个以利米勒死了哈，那么这两个孩子哈啊基甸跟马伦也死了啊，剩下拿俄米啊，他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子。那这两个儿子在摩亚地也娶了媳妇哈，一个叫俄尔巴哈，一个叫路德哈，娶了两个媳妇。那在那边哈，他所带去的都没有了，因为十年当中的变化哈，让他们所带去的家产都用尽了。那么在那里哈啊，全家人就剩下拿俄米一个人哈，那还有两个摩亚女子哈，那摩亚的媳妇哈。啊，这样三个啊，这个啊寡妇啊，就剩下他们三个人。那拿阿米碰到这样的状况，十年当中啊，遇到这样的变化，可以说受尽了所有的苦。那么他就决定要从摩亚地再归回啊，这个伯利恒啊，因为他在那里也听到哈、啊，神哈、啊、眷顾他的百姓啊，伯利恒哈 有粮食丰收哈、啊，所以他就决定要回去。那要回去哈，但是两个媳妇她啊告诉他们哈，就让他们自由选择啊，因为啊这个丈夫也都死了，她自己的丈夫也死了啊，所以就让她两个媳妇自己选择哈，叫他们可以回去啊，也许再嫁啊，或许啊因为他们还年轻啊，或许再嫁啊还会有好的归宿。那这个大媳妇被拿阿米说完哈，她就回去了哈。而是这个第二个媳妇路德，她却不肯回去。她啊、硬着告诉啊、拿俄米一直催她，她还是不肯回去哈、哦。她叫拿俄不要催她回去，她说你啊、你的国就是我的国啊、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住在哪里我也要住在那里，你死在哪里我也要死在那里，好、哦、也要葬在那里啊、哦。那拿俄米看这个路德这么的执意要跟他回伯利恒，就让他跟他回去哈。那回到伯利恒，大家都很惊讶啊，说合成的人都惊讶。妇女们说啊，这是拿俄米吗？拿俄米说，不要叫我拿俄米，要叫我马拉啊，因为全人则让我受大苦，我满满出去啊，神让我空空回来啊，神降祸给我，全人则让我受苦啊，所以你们不要再叫我拿俄米啊。那个时候也正是啊，伯利恒在动手割大麦的时候。这是第一章的内容哦。那从第一章里面，我们可以大概从几个部分来看这一段经文。我们可以先看他们从伯利恒到摩亚哈，然后我们在第二段再从他们从摩亚地再归回。好，那第三段哈，就是这两个媳妇啊的选择。那么最后一段哈啊，这个从十五节以后哈到二十二节哈，这可以看到这个啊一种这个不同价值观的人生啊，可以用这个角度来看哈。那有人是从十五节到十八节哈，把它看啊这个另外再归类一段主题，就是啊这个爱的跟随哈。那这个是第一章里面，所以第一章如果要谈，还是有很多教训可以看哈。我大概哈从第一章来谈一下哈。这个士师时代哈，我们刚提到，就是它是一个啊政治、宗教跟信仰都非常混乱的时代哈。因为国中没有王哈，个人任意的而行，心中没有神，心中没有神的道理，没有律法，好，那么就任意而行，所以自然大家的这个啊生活就会。啊，这个比较晃荡啊、哦，比较晃荡，那么整个社会秩序哈、哦、就混乱，啊、哦，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又遇到饥荒，又遇到饥荒，本来这个伯利恒他的意思是粮食之仓，但是他竟然也遇到饥荒，啊、哦，遇到饥荒，那 粮食之仓哦，却遇到饥荒，哦，所以啊，这个对他们来说哦，生活上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哈，哦。那这里圣经上说哈，哦，当遇到饥荒的时候哦，在国中遭遇饥荒的时候，这个以利米勒哈，哦，他就带着妻子两个儿子到摩亚地去聚居。遇到饥荒哈，哦，他的做法就是到摩亚地去聚居。摩亚地哈，哦，是可以说是作主之地啊，哦，摩亚人哈，哦，作主之地，他们没有资格进入神的会中哈，哦。那这个摩亚地哈，哦，那边他们是啊，属于比较高山上哈，哦，在死海的东岸哈，哦，在高山上哈，哦。如果我们看地图里面，就是在东边哈，哦，这个啊，叫约旦河的东边哈，哦。他们是以畜牧为生的啊。哦，摩亚人是罗德的子孙哦，罗德的后裔啊，罗德的后裔，摩亚哈，哦，是罗德的女儿生的，他跟女儿生的，好，哦，亚门跟摩亚，好，哦，所以亚门人跟摩亚人为什么不能够进入神的会中？因为是罗德跟两个女儿乱伦而生的后裔，所以在律法里面规定，虽然他们也是亚伯兰的后裔，好，哦。但是，他是亚伯兰的旁系后，因为罗德是亚伯兰的侄子，本来是罗德是属于亚伯拉罕的人，哦，他跟亚伯兰一起嘛，本来是属于亚伯兰的人，好，哦，但是哈，哦，在律法里面就特别明文规定哈，哦，这个亚门跟摩亚人哈，哦，不能够进入以色列人的会中，好，哦，不能够进入神的会中，他们没有资格进入，也没有资格到神的殿里面去，好，哦，这个是因为。啊，这个受咒诅的缘故哈，哦。那摩亚人后来哈，哦，他们就拜假神，哦，在列王记上里面也有提到，他们拜假神基摩。这个假神基摩哈，哦，其实他所啊这个拜的这种仪式哈，哦，是非常淫乱的，哦，非常淫乱的。所以后来以色列百姓他们在旷野路要进入迦南地之前哈，哦，就有这个摩亚女子来引诱他们去拜偶像，哦，啊行在那里行淫哈，哦，拜偶像，哦，所以。摩亚人哈，他们在以色列人来说，对他们不是有帮助的人，而是对他们反而造成他们的啊这个罪恶的哈。那后来摩亚人就世世代代跟以色列人结仇，啊。那这个啊，这个以利米勒哈，他竟然哈在遇到饥荒的时候，带着两个儿子哈，一个妻啊，还有妻子啊，到这个摩亚地去哈，明知摩亚地不是神喜悦他们去的地方，但是他却做这样的决定哈，哦。那么啊，目的只为了要逃避这个饥荒，哦，也许他也想说，我去了几年以后，我再回来，哦，也许有这种想法，哦，所以他的决定就是带着孩子跟妻子哈，哦，离开伯利恒到摩亚地，那么在那里一住十年哈，哦，这十年当中的结果是什么？丈夫啊，做丈夫的啊，这个以利米勒死了，他两个儿子也死了哈，然后两个儿子又娶这个摩亚的女子为妻哈。对拿俄米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教训。啊，他这个教训非常的大。啊，因为在从伯利恒离开到摩亚地哈，竟然家庭的十年当中的变故这么大，所以对拿俄米来说，他。在这种苦难当中，他去思想神的恩典。好，哦，后来我们从第七节以后就发现，第六节以后就发现，他决定要起身回到伯利恒，这个就是教训。好，哦，那第一段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家庭的堕落，其实往往都是有原因的。一家之主的错误领导会造成这个家庭信仰的堕落，错误的决定。好，哦，我们。常常哈，哦，这个社会上也流行一句话说，政策错误哈，哦，比贪污更严重，对不对？好，在家庭里面哈，哦，家庭的带领哈，哦，如果一家之主哈，哦，把家庭的带领方向错误，好，哦，做错误的决定，带领方向错误哈，哦，对这个家族的影响是很大的。以利米勒的决定错误，哦，我想这个很简单，我们可以。了解就是以利米勒他做的决定嘛，哦，离开这个伯利恒逃避饥荒，遇到饥荒，他一定会想办法解决这个饥荒的问题嘛，所以他选择逃避饥荒，离开伯利恒 到摩亚地去逃避饥荒，但这样的一个决定却造成这个家庭的一个很严重的后果，就是这个家庭变成剩下一个年老的这个寡妇，就是拿俄米。那为什么会遇到饥荒？其实遇到饥荒有时候有原因。我们刚刚一开头有提到，这个是路德记是在士师时代，那么那时候是大家信仰最软弱的时候，所以神让他们在遇到患难的时候，往往是神要让他们明白说，你们已经偏离了神的律法，所以应该他们要反省以后归回到神的面前来，要回到神的这个爱当中，神的恩典当中，应该是要这样才对。但是他们却不是，这个以利米却不是，这样是逃避，没有去思考为什么，反而去逃避，这就是错误啊。我们患难的时候要去思想，我们今天碰到什么事情不是没有原因哦，一定有原因。我们今天为什么会遇到患难，不是没有原因，你要去思考为什么会遇到。我们今天生活这个每天都可能遭遇到某些事啊，那么在遇到患难，遇到这个不顺心的时候，我们要去思想。那今天就算很简单的，你今天感冒了，你也要去思想，我为什么感冒？感冒不一定是咒诅啦，我要讲的就是要去思想，就是不一定是来自罪。我们患难中要思想的原因，包括你生病也是患难嘛，我们觉得感冒很小事嘛，其实感冒也是一种患难啦。那是因为现在我们觉得说，这个药物可以有效来控制，很简单来控制，所以我们觉得感冒没有什么，对不对？今天如果某一种感冒没有药物可以控制，那这一种病症就是严重的肠病毒。为什么大家很恐慌？因为没有药物可以有效控制嘛，所以大家就很恐慌。只不过是一个肠病毒嘞，事实上肠病毒有很多种类，肠病毒有很多种类，但是以前我们发生的那么严重的肠病毒那种病菌呢，就是没有办法有效控制，所以大家才那么恐慌啊。那我今天讲就是说，当你遇到患难，不管生病也好，不管是什么危险也好，你要去思考，思想什么？我为什么会生病？好啦，以感冒最简单的例子，你为什么会生病？天气变化，你衣服不加，或者你出入的场所啊，很多人都生病嘛，很多人都感冒，你当然很容易就感冒嘛，对不对？那这个你就要去思想啊，我要怎么来减少这种情况发生？这个就是一个教训，那再来就是说，你住的环境里面是不是很容易让你生病？其实这个也需要去考量啊。我们台湾是属于什么海岛型的，比较潮湿，对不对？潮湿很容易就感冒。那这些都是你要去思考。那再来就是说，如果都没有，我今天为什么会生病？我都很小心的，还会这样，为什么会生病？但不代表你小心就不会生病了哈。但是有可能就是什么？你的生活不正常，也有可能啊。有些人身体会造成某一种疾病，往往都有它的原因存在。所以有时候我有些人的观念说我们不要做健康检查，因为检查出来就比较会烦恼。其实我的观念倒不见得会这样，我觉得偶尔你稍微了解一下你身体状况，你了解身体状况，你不一定要吃药嘛。但是你可以调整，你为什么要造成这样的一个身体状况？可能原因很多，作息时间的不正常，你的做事情的态度，你很急性啊，或者说你这个很容易这个烦恼啦，其实这些都会影响情绪，都会影响你的身体状况。那你知道某一种状况，你就可以在饮食跟作息上，生活作息上来调整自己，那这样你就让你的身体能够恢复了，恢复正常，不一定要吃药，不一定，但是你可以去了解一下。所以当你在患难当中，你更应该去思想，更应该要思想，尤其当你无缘无故遭遇到一件让你觉得很莫名其妙，为什么会突然发生这么大的事情在我身上，那你就更应当去思想。所以患难造成患难不一定是罪，不一定，但是如果是罪，我们更应当要去检讨。那么以色列百姓他们在伯利恒遇到饥荒， 一定有他的原因，可是他没有去检讨，这以利米勒他没有去检讨，没有去思想，他马上做决定到摩亚地去。那么同样遇到饥荒，别人他不到摩亚地，他们偏偏到摩亚地。如果以圣经来看，以利米勒他这个家族在伯利恒是望族，你看后来大家都认识他，到最后二十节十九节说合成的人都惊讶，妇女们说这是拿尔米吗？这一句话你就可以看说，这个拿尔米他们当时在伯利恒是望族了，大家都很熟悉的。好，而且他自己也说啊，我满满的出去，神让我空空的回来，满满的出去啊。好，我们今天敢随便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都会有他的原因。我们最近这几年台湾这十多年来，大家很流行什么移民，你们敢不敢移民？好，没钱，第一个想到就是没钱，对不对？那这很这个让我们很现实的一个问题嘛，钱嘛，你要移民，你生活怎么办？如果你今天有一笔相当的财富，你移民，你暂时短期性你不需要为了生活来担忧，当然你就可能敢做决定，对不对？好，因为到一个不同的地方，总是要有它相当的条件。好，那你没有钱的话，你也要有相当的这个条件，比如说你是属于有特殊的技术，那你就用技术移民。好，你可以这个做什么样的一种转投资，你可以做转投资移民。好，这个你虽然不是有一笔财务在那边可以用，但是你至少你还以后还陆续可以从那里因得到某一种社会资源。好，那你就不至于在生活上产生问题，所以你必须要有它的条件，现实的问题。如果拿尔米他们当时在伯利恒是很穷的人，我想他们不敢随便就到摩亚地区，这很，因为是别的民族嘛，不同的地方啊，他怎么敢随便去？不敢。所以就是因为他在伯利恒也是属于望族。好，那因为是望族，所以他的观念里面就是什么，做什么决定就是以物质条件以钱价值观念，以物质为优先考虑，不会先想到神的旨意是什么。你今天没有钱，你要做一件事情之前，你一定会先祷告。你今天有钱当你碰到事情，你会先想到我用钱先解决，是不是？一定的嘛，很简单啊。好，你今天生病了，可能要动一个很大手术，要花很多钱。我们现在都有健保、劳保，大概可能这个能够减轻很多人生病的负担。那以前的话没有这么普遍的时候，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这个手术要花很多钱，我没有钱，没有钱的话我是要祷告啊。所以你会靠神嘛。但你有钱的话，你会跟医生讲说，那现在最好的医药是什么，药物是什么，再多钱都没关系啊，因为你有钱啊。所以我们再回想那个提摩太前书六章，应该是第十节我们可以读一下。保罗告诉提摩太说，你要嘱咐今生富足的人，嘱咐今生富足的人不要依靠那无定的钱财。为什么要特别讲这一句话？因为富足的人才会依靠钱财，不富足的人他怎么会依靠钱财，对不对？好，所以要嘱咐今生富足的人。好，当然我要谈到这里就不是只有钱了，你有聪明，你有智慧你有学识，你有关系，有背景的这个也可能是你依靠的部分。好，所以你今天你在世上拥有什么，你就会依靠那个部分，把它当成你生活的依靠。好，那么钱财是最直接的，你有钱你就会想要靠钱，用钱来解决问题。好，那以利米勒就是这样，所以因为他的观念放在这里，所以很自然他做决定就会有错误的决定，很自然。那我们今天我们在信仰生活里面，这个就是值得我们去当见解的。不管我们自己条件是什么，其实我们常常在谈信仰生活，信仰跟生活它不是分开的，它是信仰就是生活，不是信仰与生活，是信仰生活。所以基督徒的信仰就是生活，生活就是信仰。好，我们活着就是基督啊，保罗说我活着就是基督啊，我活着有主耶稣基督啊。所以我们生活就是要把信仰生活化，信仰不是来教会聚会这个时间才叫信仰， 那离开教会就不是信仰，不是这样啊、哦、离开教会是现实生活。所以有些人常会说，哎，信仰跟生活其实哈、哦、还差很大呢，很大一截呢、哦、信仰跟生活要结合很难呢。其实不是很难，因为你没有把信仰当成生活，生活当成信仰。听到你的目的做什么？好、哦，我记得我之前在延伸班上课，我曾经就强调一句话：我们今天开延伸的班的目的，不是让大家说借着延伸班的课程，我们能够啊深入来查考道理，让我增加圣经的知识，不是这样，而是什么？让我们明白神的道，然后把神的道理，好、哦、存在心里，行在我们生活当中。好、哦，所以圣经里面说，行道的人有福。哦，行道的人才是有福气啊！啊、哦，聆听听而不行，那不是不没有没有什么福气。哦，雅各就说，听道而不行道，就像你照镜子，照了之后随即就忘记了。你看到啊，脏的地方你不擦掉，你照镜子干什么？啊，你听到你知道自己的软弱，你不去追求，然后来把这个软弱补足，哦，或者你的缺点不把这个缺点改掉，哎，那你听你聚会做什么？好、哦，所以我们啊上延伸班的开这个延伸班的目的，其实就是要让大家更明白神的道。好、哦，我们要存着这样的心。我今天来参加延伸班的。哦，来，能够啊多一点时间来听道理。其实啊、哦，我是要把圣经的道理更明白，然后行在生活当中，是这样才对。好、哦，所以生活就是信仰，信仰就是生活，好、哦，这是分不开的，好、哦，不是两件事情。如果我们把它当成两件事情，那么就像文士跟法利赛人，文士法利赛人他们律法不懂吗？律法最清楚，但是他们把律法当成什么？当成一个形式化的。的一个东西，当成什么？当成一个身份啊！所以律法规定我要奉献十分之一，我就奉献十分之一。然后律法规定我要啊，这个一个礼拜要禁食祷告两次，我就禁食祷告两次啊。律法规定我要做什么就做什么，哎，他就是这样。那其他律法的规定我这样做以外，其他我就不管了。那是表面性、表面的。所以主耶稣说他们是什么？粉饰的坟墓啊，粉饰的坟墓，表面装得很敬虔，可是内心哈、哦、一点都没有爱，一点都没有爱。所以那什么公义啦、啊、什么怜悯啊都没有，没有，就只有做表面性的。哎，这些我都做了。哦，那我们今天不能这样子哈、哦，我们今天应该把神的道真的是实行在我们生活当中哈、哦。这以利米勒他做这样的决定，结果哈、哦。他的结果就产生什么后果？第一个，这个家庭失去信仰。好、哦，这个家庭到那个地方十年当中，圣经里面没有提到他们在拜神。十年，好，这个家庭失去信仰，再从哪个角度来看？两个儿子娶摩亚尼子，他们难道不知道摩亚尼子不能进入神的会中吗？不能进入以色列人的会中吗？他们是以色列百姓啊，摩亚尼子不是啊。那为什么会让两个儿子去娶摩亚尼子？失去信仰。好、哦，再来就失去信心。好、哦，他们是神的选民，那么在伯利恒遇到饥荒，那遇到饥荒，神难道会让他们在饥荒当中生活产生问题吗？当然不会。他们没有求问神，以色列百姓他们忘记他们的祖先。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时候，他们在旷野四十年当中有跟踪吗？没有跟踪，就算跟踪也没用，因为这里扎营不晓得要住多久，也许一个礼拜，也许两个礼拜，也许一个月，也许一年，不知道多久。所以四十年当中他们不跟踪，当然没有收成，可是神每天按时降下玛拉，他们有一天要担忧说，我今天起床，我明天早上起床可能没有麻辣可以捡，需要这样担心吗？不需要。神从来没有间断，每天都按时降下麻辣。有没有饿着肚子？没有。这些经验他们不是不知道，所以他们在旷野当中，他们不管碰到什么事情求问神，神都解决。 可是他们今天遇到饥荒，他竟然不懂得来求问神，失去信心，所以是到这个摩亚第十年当中，他们就是过着这样用人的想法来生活。那么他们生活也失去方向，因为失去信仰，当然就是生活就失去方向。饥荒来了，逃命要紧，生活要紧，所以到摩亚地也是一样的模式，失去方向。人如果没有以神为中心，生活没有以神为中心，你要做决定就很容易做错误的判断，价值观就错误，你的价值观错误，你对人生的决定方向就错误。我们常在讲这个嫁娶未信者的问题，嫁娶未信者的问题，其实这个在现在教会里面是好像比较越来越普遍，大家好像也比较不直接去谈它。有的人会觉得说好像教会有一点容许，其实这个不是容许不容许，只是说当发生的时候能够减少避免，当然尽量避免减少，当发生的时候还是要怎么样，还是要挽回啊。所以在现在在传道的这个立场里面，对于有青年这个嫁娶没有信主的，其实不是传道赞同，从真理角度怎么会赞同？但是基于神的爱，我们还是要挽回他，人软弱总是要挽回他嘛。所以传道还是会关心，原因在这里，要挽回，不是同意他的做法，而是要挽回这个人。虽然他软弱，不代表把他踢掉啊，不是这样，还是要挽回。人总会有错，还是要挽回，但是错就是错，罪神会追讨，这是绝对的。那么我今天为什么会提到这个事情，其实这个很直接了哈，因为路德记里面就已经有哈。那圣经来看，嫁娶没有信主的，这是不对的，不对，当然不对，我们都清楚不对。可是当你觉得说无所谓的时候，因为你没有把神当成你生活最重要的部分嘛，你生活不以神为中心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家里挂一个匾叫基督是我家之主，我们家里常会挂一个这个匾啊，叫基督是我家之主，那一个匾的目的是什么？很简单嘛，表示说我这个家要以基督为我家之主。可是真的我们在生活上有以基督为我家之主吗？也就是说当你要做什么事情，你要决定什么事情，你有求问神吗？你有寻求神的旨意吗？你有尊重神吗？如果你有的时候，如果你是父母亲，你一定会想办法劝说你的孩子不要嫁娶没有信主，也许他不听你，那你也要尽力嘛，对不对？好，如果是你是青年，那么你真的有尊基督为你这一家的主，有敬畏神的话，真的有敬畏神的心的话，你在做这样的决定，你是不是会寻求神的旨意？你是不是会去为这个事情来祷告？但是我们不是，我们却想到自己的喜好。所以当你做决定的时候，你就很容易做错误、比较偏离正确方向的一个决定，那以后的路就走差了。曾经有个姐妹她问我，她有一天问我，传道，我们可不可以嫁娶没有信主？其实问这一句话是多问的了，我们大家都知道哈，但这不是她目的，不是要我跟她讲可以不可以。我如果要用圣经的观点，我直接回答就是不可以嘛，很简单一句话嘛，我也不需要讲太多。可不可以？其实她本身也是，因为她也当教员，所以她不是要听我讲这一句话可以或不可以。我如果讲不可以，他也觉得我好像传道没有回答我问题。那我如果讲可以，那怎么可能是可以？他也会觉得很奇怪，怎么传道会说可以？所以根本不是说可不可以的问题。那他问我这个问题，我想了一下，我没有回答，直接回答他的问题，没有。我就想到一个事情，为什么你要问？可能有两个原因嘛。第一个原因，可能你本身已经碰到这样的问题， 你在两难之间了。好，就算不是你，也可能是你的家人，或者你在教会里面要好的弟兄姊妹啊，你在教会里面跟你很好的人怕碰到了啊，所以你不是要听我这个答案吗？好，后来我就不直接回答他问题，我就讲个比喻给他听啊，所以不是可不可，很多时候是这样。但是你为什么会做这样的决定，在于你尊重神的程度多少。如果你真正敬畏神的话，你怎么会做错误的决定呢？你不是不知道啊，知道啊，但是还会做错误的决定，哎，很冒险的，错误的决定是很冒险的。好，就像这个以利米勒，其实他不是不知道啊，摩亚地不能去啊，他不是不知道，但是他还是做这样的决定，我宁可去冒险，因为他没有敬畏神嘛。好，当人心中没有把神放在第一位的时候，你就会这样，绝对会。我们自己去想一想，我们生活上的事情，你绝对会有这种状况，一定会。那这个就是我们要去谨慎。无论如何，你要做什么事情，你要先去祷告，求问神。好，你要求神，让你有正确的这个观念来做决定。好，那你要做什么事情，让神能够来带领你，让你要做的事情能够合神的旨意，你要去祷告。但是这以利米勒他竟宁可这样做啊，这个就失去方向。那失去方向，自然就失去见证嘛。所以到摩亚地去啊，我想他们也谈不上什么见证啊，可能哦，可能还说不定还会让人不大敢让人知道他是以色列人，有的人就是这样。好，当你生活失去方向，当你没有把神放在第一位的时候，你在人群当中可能还会怎么样，隐瞒你的身份，不敢让人家知道你是基督徒嘛，不敢让人知道，因为你没有这个勇气啊，失去见证了嘛。哦，所以很自然失去见证。所以为什么他敢让他儿子娶摩亚女子，大基摩是女性的神，摩亚人拜这两个神明啊，这两个神都是淫乱的神，所以他们在拜神的仪式里是淫乱的仪式的。摩亚人是这样的，他不是不知道，是知道的。好，哦，所以这样的一个决定，哦，就让他们变成哈，没有办法在那里哈，来成为见证。那结果是什么？哦，我这一段讲完就休息一下啊，到最后两丈夫死了，两个儿子也死了，结果就是拿尔米他失去依靠，他也失去两个孩子，失去盼望。所以这个家庭一个错误的方向，让拿尔米遭遇到人生最大的苦难。一个女人最大的苦难是什么？丈夫死了，孩子也死了。一个女人如果丈夫死了，她没有依靠，对她来说是一个打击，因为她一个人要承担这个家庭，是一个打击，他失去依靠，这已经够可怜的。如果在这种可怜的环境里面还有孩子，他的生活目标为了孩子，他还有勇气活下去，连孩子都死了，他活着会觉得有意义吗？没有。所以女人最大的苦难是什么？失去丈夫跟失去孩子，这是最大的苦难啊。拿尔米就碰到离开伯利恒的结果就是这样，哦，简单说了，离开神的家的结果就是这样。哦，我们待会再看第二代，我们一起默祷。这个拿尔米他要从摩亚地归回，好，哦，第六节说他就以两个儿妇起身要从摩亚地归回，因为他在摩亚地听见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赐粮食与他们。于是他和两个儿妇起行，离开所住的地方，要回犹大地区。哦，这里说拿尔米，他在那里哈，住了大约十年哈。第四节说哈，他们在那里住了约有十年哈。他们在那里住了大概十年，十年当中，我刚提到没有记载他们有拜神的事。好，那么十年当中，他们也可能也不会想要拜神。好，那么到了这个时候说他从摩亚地哈，要归回，然后听见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听见耶和华 眷顾自己的百姓，这大概是十年当中第一次听见，第一次听见神的声音。十年当中，神有没有向他们说话？有啊，有啊，有向他们说话。哦，怎么向他们说话？丈夫死了，儿子也死了。哦，他们十年当中在那里有没有发展？没有发展啊。他满满的出去，带着产业出去，想要在摩亚地发展嘛？有没有发展？没有啊，带来的都丧失掉了。哦，以经营事业的观点来看，哦，事业不顺利嘛。那么事业不顺利，生活也不顺利，那丈夫又死了，后来儿子也死了，那这个表示不断的有患难发生。这个患难往往都是神对人说话。所以有时候，哦，我们在生活当中，哦，我刚一开头就告诉我们，哦，在讲概论就说，哦，患难中要思想。其实患难中我们要思想的原因，哦，除了自己能够知道我自己的疏忽以外，哦，比如说，哦，你今天骑机车给人家撞了，为什么给人家撞？你也要去思想，哦，我为什么给人家撞？是我骑太快，哦，或者说我没有注意来车，或者说下雨天我这个帽子为了要挡雨就拼命的冲，这个你都要去想嘛，对不对？可能是你自己的原因造成，哦，所以很多事情你要去思想。好，那不是你自己的原因造成，那么是神要告诉你什么？哦，拿尔米他从伯利恒到摩亚，生活不顺利，事业不顺利，哦，再来连丈夫都死了，再来又儿子也死了，这么多次的灾难，他竟然不会去思想。他应该要思想，他没有去思想。好，哦，那没有去思想，第一次到现在才听到神眷顾以色列百姓，第一次才听到声音。我们有的人也是很麻痹啊，好，哦，有的人哈，哦，很软弱哈，哦，大家在提醒他哈，哦，神借着人在提醒你。或者借着患难再告诉你，听阿伯啦。我们看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八节，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八节，章二十八节，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当时就有声音从天上来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二十九节，站在旁边的众人听见，就说打雷了，还有人说有天使对他说话。三十节，耶稣说，这声音不是为我，是为你们来的。当主耶稣在那里向天上的父来祷告，荣耀神的名，那么就有神从天上声音下来说，我已经荣耀我的名，还要再荣耀。神的声音下来，哦，有人说打雷了，神的声音说打雷了，神在说话呢，有人说打雷了。哎，咱中国人有一句说阿里听雷嘛，哎，真的有时候是这样的，人在提醒你，当成打雷了，像鸭子在听雷声一样。哦，这个是麻痹的，拿尔米就是这样啊，麻痹啦，十年当中都没有听到声音呢，啊，好，哦，都不会去听神的声音。我们不要不懂听神的声音。好，哦，今天我们基督徒哦，耳朵要敏锐一点。这个耳朵敏锐是敏锐什么？听神的声音，啊，不是敏锐在听那个狗戏伤害呢，有的没有那些哈，哦，闲言闲语，不是听那些的，人家的讲的什么那些人的声音不要听，好，哦，要敏锐听神的声音。哦，在你的生活上你要去听，哦，你就能够听到神要告诉你什么。有时候借着今天聚会的时候，哎，领会的人或者传道，哎，翻了一节圣经节，或者讲一段圣经的道理，哎，其实就是在告诉你一些话，当你有事情的时候，碰到什么问题的时候，哎，神就借着这样告诉你。那么也许借着传道去访问你，然后跟你讲话的时候，哎，让你突然从传道的口中来听到一句对你正在困扰的事情，让你觉得很有造就，就神在告诉你嘛。 但是最重要就是说，你要有去寻求神的心，你才会听到神的声音。你没有去寻求神的心，你就听不到神的声音。好，好，这个是很必须要去具备的哈。那么啊，这个拿俄米哦，他听不到哈。人不会听神的声音哦，有几种现象。第一种现象哈，灵性幼稚。灵性幼稚就听不懂神的声音嘛。好，小孩哈，刚出生哈，哎，想一两分贝，他不懂得分辨声音。我们当中做父母亲的好几个哈，有做父母亲的应该都知道，当你的小孩很小的时候，小孩开始学声，开始分辨声音，啊，什么声音来，你告诉他这是什么声音，他下次就懂了。他在学分辨声音。啊，我有一次哈，去一个信徒的店里面去，那个信徒在经营这个文教用品，包括幼稚园啊什么那些文教用品。那时候我小孩子老大刚出生没多久，那我去他店里，然后他就跟我说，传到这一套录音带你带回去给你小孩听。我说这一套是什么？他说你的小孩，他知道我小孩才几个月，他说这一套你的小孩现在用得到。几个月什么用得到？我也觉得很莫名其妙啊。我说他意思说这个很好的教材，我说几个月就要教什么，哪用得到哈？原来那一套录音带里面有很多种声音啊，这个雨声哈，这个雨水的声音啊，什么鸟声，什么水声，什么声音都有，好，很多不同的声音，那就是让小孩从幼儿时代就开始借着各种声音来学习。所以我后来看一看，然后我也跟他买回去哈，那真的给小孩听，真的好像还蛮有道理的，所以这个教育还真的是有一套哈，连这个都会去做，我还不懂的说，还有这样的教学法。好，所以声音其实是要去学。那么你越小，好，年纪小，你就不会分辨声音。好，我们从灵来说，从属灵来说，你灵性不长大的时候，好，那么当然你就不会分辨神的声音。有一次，这个撒母耳他在晚上睡觉，听到有人在叫他撒母耳，撒母耳，他就马上跑去找伊利。他说：“你叫我吗？”他说：“我没有叫你，你去睡。”他又第二次又听到，他又跑去找伊利。你在叫我吗？伊利说：“我没有叫你，你再去睡。”连续三次啊，那时候伊利才明白啊，说是神在呼唤他。如果你再听到声音，你就说我在这里。伊利才叫他。好，撒母耳年纪小，他不懂，理所当然，对不对？伊利也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如果你读那个撒母耳记上，你会看到哈，有一句话哈，说那时神的言语稀少，少有默示。以利那个时候是就是这样，因为他自己本身就没有神的言语了嘛，好，没有默示，所以他连他自己都已经麻痹了，还不能分辨是神在呼唤。啊，人灵性啊，人灵性幼稚的时候，你就不懂得分辨神的声音。好，再来就是说，你不常祷告，你不常亲近神，你就分辨不出来。反正我们班的主人应该挺好心的声，听不到嘛。所以你要聚会啊，你要祷告啊，你要读圣经啊，你才能够去听神的声音，才能够去分辨神的声音，要不然就分辨不出来。人家对你的这个勉励，你敢当作人在给你刺激？好，有时候真的这样啊，有信徒真的会这样想啊。当他遭遇到什么事情啊，你去看他啊，你跟他讲感谢主啦，什么感谢主？真的有的人就是这样，你去看他，你是要鼓励他啊，感谢主啦，他你一感谢主，他什么感谢主？听不进去嘛。好，所以你要常常读经，常常祷告，常常聚会，你才能够分辨神的声音啊，那才能够有神的话藏在你的心中啊。那不但听见哈，神在眷顾他的百姓，赐福给他们，也看到 啊，也看到神的赐福。好，后来他回去就看到哈，正在动手割大麦，他也看到，听到也看到啊。当年跟他同遭饥荒的同胞，他现在看到神在祝福他们。可是呢，当年跟他同遭饥荒的同胞，如果知道他的时候，会觉得什么变化这么大？同遭饥荒啊，人家没有离开，现在神在眷顾，可是他呢？好，所以这个哈、哦、拿尔米的决定，让他产生这样一个结果。好，这个就是不懂得神，让自己哈、哦、在神的恩典里面。我们今天不管在碰到再大的患难，我们都一定要持守在神的爱当中，这很重要。你绝对不能够离开神的爱，你离开你就没有翻身的机会，哦，你不能离开，哦，你要一定要生活在神的恩典当中，你要去寻求神的旨意，好，你要去等候神，好，你要去思想神要告诉你什么，当时候到的时候，神的恩典就再一次临到你。我们看耶伯，是不是这样？耶伯他遇到患难，无缘无故啊。圣经还说耶伯是个完全人，敬畏神，远离恶事。大家都公认的呢，不是他圣经那些，大家都公认的，连魔鬼到神的面前也这样说啊。哦，连神也告诉魔鬼这样啊。连神都认为耶伯他是完全人哦，远离恶事，敬畏神。好，一个这样虔诚的人，一天当中他的产业都被抢光了，一天当中他的孩子都死了，然后他从头到脚全身又长满毒疮，不可怜吗？可怜呢，他不明白啊，我为什么会这样？不明白，圣经里面记载耶伯不明白，他真的不明白啊。人家一直告诉他，你一定你犯罪，我没有，想一想我没有罪啊，很无辜呢，各方一里公里是犯罪，爱都不犯罪啊，明明都不犯罪啊，所以不明白啊。但圣经里面怎么说？耶伯不以口犯罪，这个很重要，不以口犯罪，他不明白，不批评，不论断，不埋怨。好，我们今天人很难做到，就是这一点。当你在患难当中，你持续在患难当中的时候，你不埋怨很难的了。好，他就是不埋怨，不批评，不论断神，然后就是让自己的口不因此而犯罪。不明白，很无奈，可是还是等候神。最后神让他明白，后来神给他的祝福更大，连自己的最亲密的太太都离他而去，连自己最亲密的太太都告诉他，你到现在还在持守你的纯正，你弃掉神算了，每当该懂口。所以他真的是很孤单又很无奈，但是他的值得我们去学习，就是没有用他的口犯罪，好，能够耐心等候神。所以有时候我们在不管在哪个时候哈，遭遇什么样的事情哈，我们一定要记住，就像耶伯一样，不离开神，还是持守在神的恩典当中，在患难当中，我还是持守在神的恩典里面。当然这是不容易的了哈，啊，碰到能够这样的人是不容易哈，真的是不容易。好，但是我们还没有这样的一个状况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要常常哈，啊，懂得警醒祷告，常常能够啊这个重视自己的信仰哈，能够追求敬畏神。那有一天我们就神就会给我们力量哈，有办法这样做哈。啊，那么他的决定哈是对的，所以他就决定要回到这个啊这个伯利恒来哈，来归向神哈，所以。啊，他看到神的赐福哈，那么也看到神的旨意，啊，他这里说他就起身，第六节说他就起身从摩亚地要归回，坐而言不如起而行啊，敢那知影听得不好，爱行动，这个起身不容易呢。拿尔米哈，他知道哈自己的不对，好，造成这样的结果，他知道，也不有勇气。我们刚刚有人哈休息前就在跟我讲。好，哎，面子呢，真的是面子呢。我那时候风风光光离开， 给你家老偏方会一直等你，还要勇气啊，开始没有勇气哦，真的要有勇气，不容易啊，要有勇气不容易。现在已经这么落魄啊，什么都没有，回得去吗？敢回去吗？真的要有勇气，所以那就起身走，起身，做这个起身哦，这一句话哦，听起来很容易哦，做这个决定很难的，很难。所以拿阿弥之所以能够蒙恩哈、哦，都、就是这句话啦，起身啦、啊，他有这样的行动了。好，我们今天要门徒要有行动啊，你不能不没有行动啊。哦，你也说我知道，我知道知道都不做啊，不知道有没有？今天要说神的恩典啊，我们大家都知道。安息日，你知道是神赐福的日子吗？我知道啊。但是你做得出来吗？不见得你做得出来啊。哎，奉献十分之一是神赐福的方法，你知道吗？知道啊。神会打开天上的窗户，倾福给我啊。我知道啊，但是感情上红颜找问题不一定，对不对？很多事情我们都知道哦，但是你做得出来不一定做得出来，知道归知道，做归做，很多人都这样，尤其在我们信仰生活里面更是一样。这拿阿弥他起身，这个不容易，他听到神在眷顾啦，他知道，他听到啦，知道啦，他也知道他错啦，他来到这里错啦，结果有这样的结果就是不对啦。哦，因为他错误的决定了，结果他现在起身回去，这个就行动，有这样的行动，也是让他能够蒙恩的一个条件。好、哦，坐而言不如起而行啊、哦，要一定要能够有行动，你才能够得到神的恩典。所以，我们今天哈、哦、在查考圣经哈、哦，我们今天在聚会，你听到什么道理哈、哦？你听了以后，你要去行，好、哦，一定要行。这个听到是为了行道，读圣经也是为了行道，查考圣经也是为了行道，不是要增加圣经知识。哦，这一点很重要。好，很多人把圣经当神学在研究，我很反对。所以我们说这个延伸神学班，其实名称我不大赞同。好，这个题外话了啊、哦。不是要批评了哈，题外话，我为什么会讲这样？我讲这个意思就是说哈，我们不要把圣经当神学在研究，圣经不是学问呐，你研究神学、研究学问的方式在研究，不对，你研究神的角度在研究不对。我们读圣经啊，我们查考圣经的目的是要来明白神的话，要领受神的教训，所以是用虔诚的心来读神的话。来思想神的话，好，所以诗篇第一篇说要昼夜思想，要去思想，读要去思想，要听，然后回去你也去思想，明白我行出来，你就能够蒙福。如果你查考圣经，你研究圣经，只不过是为了增加你对圣经的这个认识，然后呢，增加你的圣经知识，好、哦，爱都是都干那啥。跟他一挂神学博士讲话呢，啊，跟他古时候的文士法利赛人一样，立法很懂很清楚啊，嘿，这个身上穿的衣服都佩戴经文，哦，立法他都很清楚，啊，这个规定他也都很清楚，都照做。但是主耶稣有没有称赞他们？没有啊，主耶稣反而责备他们，不但责备他们哦，还有一句话、哦，毒蛇的种类，记不记得？马太福音三章啊，所以说他讲这一句话，毒蛇的种类啊、哦，这个真的很严重的。那为什么主耶稣特别讲得这么难听？他们难道到律法在犹太人当中不是最懂的人吗？好、哦，所以我常常聚会，我也常常跟信徒讲这个观念，听道理不是听增加性的地球，不要有这种观念啊。好、哦，所以我们在讲神学，其实当然了、啊，如果说啊、哦，也不是说。不对了，我只是说从这个角度来看，其实我们应该，好、哦，不是着重在这个部分，我们应该着重在领受神的话。